锵锵小伙子开始了，今天晚上特别请了我们戚老师过来和大家一起喝茶，主讲还是郭老师，今天开始还是开始清源下第八式了啊，我们这个五灯会员篇幅比较长，然后郭老师呢就是挑选了一部分公案，后边的公案。可能是觉得没有前面的有意识了，很多事情都反映。我们一个是挑选，再一个我们后续可能会安排闭眼录，在我们锵锵茶馆和大家一起继续聊一聊。今天呢还是从清源下八式开始，在这个我们学习公案的过程中，大家有什么修法上的问题呀？还有包括就公案的本身。趁齐老师在场，大家也可以多跟齐老师交流交流。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喝茶。具解秤砣，你拿具体的公案、具体的问题来问比较好。那我们今天的茶馆就先开始吧，郭老师请上麦。
五灯会员啊，还有很多的没有，但是这一段呢就开始比较漫长了，就雪峰下这一段，清源七式、清源八式比较长。实际上，这个五灯会员咱们还有啥没讲吧？我给你数一数你就知道了。这个尾山养山，尾山养山还没有呢，临济还没有呢，黄渤是有了，临济以后的还没有呢，更别说临济以后一直到那个就是圆悟克勤呐、大会宗稿啊，这还早着呢。五灯会员呢，它一共是南岳一共到了应该是17式，南岳就是它的那个族谱啊，是南岳17式，清源下是16式，至少是这样，至少是这样，就是17式左右。咱现在才学到了南岳八式。咱现在才学到了南岳八式，大家知道什么概念了没有啊？
对，他这个总共是20卷，我们现在才这个还不到一半儿，将接近一半儿，所以还有一半儿几乎是路程还很漫长。在这个挑挑选选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穿插闭眼录进来，以响应广大师兄的这个要求吧。大家一次好多师兄要求我们郭老师讲闭眼录，那我们就可以穿插进来啊，就是。五灯会员和闭眼录可以同步。如果就像刚才这个郑州赵雪梅师兄啊，你具体秤砣上有公案，需要我们茶馆跟大家聊一聊的，都可以拿过来啊。欢迎师兄们，拿出个人就是没看明白的，或者是琢磨不透的公案，都可以拿来茶馆呛一呛，呛一呛。好，那今天就开始吧，郭老师。
这个赵雪梅说的，她很矛盾。她说她有一本聚解秤砣，今天能用的吗？然后又说她没有书，前面说她有一本聚解秤砣，后面又说她没书，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不清楚。这个人名好像是似乎是有点熟悉，不是特别的清楚，不是特别的清楚。
对对，名字看到过几次，但是没有交流过。没关系，赵师兄，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说。如果需要上麦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一声，我们改一下麦序，哪些都可以。
就是咱们是茶馆，咱们是茶馆，你尽管说，尽管打，无错。你说无错，我们怼，可能有的时候怼得狠一点也没关系，你也能接受，这就行了，这就行了。就是茶馆，你别担心，你有什么的话，你有什么疑问呢？拿不准的地方，你尽管说，尽管打，有什么质疑的都可以啊。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吧，清源下八式啊，八式就是数16式，哎呀。罗汉归嗔，罗汉归嗔了。上一次说到罗汉归嗔下，罗汉归嗔下的一个就是那个清凉修复，就是那个快要死了，进到涅槃堂里，最后他没死成，就那个罗汉归嗔法寺。稍等稍等，我那里怎么弄哪儿去了？下八式罗汉归嗔，我第一次来。哦，你说的是就是讲的哪本书？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贴的是五灯会员呀。这刘师兄求生净土的也要看五灯会员。 我们是就是学的学习的是五灯会员，五灯会员后面呢就开始摘录了，就开始摘录了。那个摘录的，就是前面的是几乎都就没有动，到后面呢就开始有所删减啊，现在是有所删减。现在的资讯太发达了，我们讲什么东西啊，就尽量的讲一些就是简单扼要的、简明扼要的，不是那种铺开的，不是那种铺开的讲的，所以说有删减，有删减。最近我们还在整一个新的一个叫禅海师真，我们在一个这个就是义工的一个小群里正在说这个事儿呢。古时候有一个禅海师真集，禅海师真集就是修行人最应该看的，只讲心，就是直指心地的，讲最究竟功夫的那个，用来让他们就是说的是就是修行之就是归稿的，就是修行之归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修行的主拐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整了禅宗中十篇精华，现在看看有一些未必的，就是说全部的都是适合现代的，那是清朝的道佩禅师的。现在我们准备整理一个新的禅海师真集，就是供新密的师兄旁参。你要是特别的忙，你就没空看，那么禅宗又这么大，你应该怎么办呢？就其中给他找出来十篇，就是我们认为最适合新中心的师兄用来旁参的。你可以看，你可以不看，但是你在可以看的过程中，你就又时间又少，那么这十篇你读一读。现在我们可能要整理一个新的这个禅海师真集，禅海师真集我们要换一换其中的几篇。这个上一次说到了这个清凉修复禅师就是那个这一段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的是这个学习经没有解决他的东西啊，没有解决他的东西，他后来的话就舍弃了经门，来到了禅宗这里面，然后依地藏就是这个罗汉归称，还是不相应，你知道，在经上学了好多年，然后呢不行啊，就是好多年之后的话就那个啥。就那个就找了地藏归称还是不行，罗汉归称还是不行，最后他又着急啊，又还是不行啊，就生病了，快死了。涅槃堂相当于什么？现在咱们去寺院呢，那个寺院里面都有那个往生殿，要走了往生助念，就那种涅槃堂，就是快要走了，这种人就是已经就是病的都快不行了。哎，这时候有个机缘，有所入处，结果这个人还没死，就是到这，这是他的入处。上一次我们讲过，这人还没死，还啰溜子，法卷还挺长。我们接着往下看他的啊，进入涅槃堂已经到啥时候了？到那个罗汉去，他师傅去看他了，就很危险了。师傅一般不会去看徒弟。就是说的是你有事了你来找我，对吧？你有事你来找我，他怎么会去看呢？一看他就差不多快死了的，就差不多是这样，他才去看的。没想到这人还活过来了，后面的看看他怎么样。这个是他的开始，这个上一次应该是已经讲过了，这个没讲吗？啊，你看这个有没有讲啊？如何是西来意这个？后面的开始，好吧，那就接着开始后面的开始，大家有问题就可以说，就是齐老师冒号这样的打出来，齐老师会回答的啊。有什么修行的拿不准的抓紧，对这个有不明白的也可以问啊。上堂，古圣才生下，便周行七步，目顾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他便有这个方便奇特，只如住上座，出生下时有什么奇特？试举看，若到无，即对面会却；若到有，又作陌生，通得个消息，还会吗？上座竟然有奇特事，因什么不知去？珍重。五圣下来，这说的是佛生下来的话，就周行七步，目顾四方，然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了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他有这个方便奇特，他就是一生下来就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他有这个。咱们生下来的时候有奇特没有啊？如果说没有奇特，当面错过。如果说有奇特的话，是什么奇特？拿出来说说，还会吗？上座竟然有奇特事儿，就是我们竟然呢有这个奇特的事儿，但是为什么就没了？为什么没了呀？珍重，有这个奇特事儿怎么没了呀？珍重， 大概是这个意思，看看大家对于这个有什么没有，老师也可以随时的插，咱们就是聊天喝茶，咱也学一回老师幽默。刘师兄说一出生你就哭了，你哭了是因为有奇特不？是这个是奇特啊还是没奇特啊？如果说没奇特就对面会去，如果说有奇特到底奇特在哪儿啊？你们这么一说刘师兄更要哭了，他要哭死了。他还能知道他一出生就哭呢，他还都记得。我们接着往下看吧，这个我记着好像是说过，我们再看看下面的。问如何是西来意，诗曰汝道此土还有吗？问行要处起师一言，诗曰珍重。问如何是道，诗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僧礼拜，诗曰莫错会。这一共是三个公案，三个公案。这个是不是说过呀？我怎么总觉得熟悉呀？要翻译吗？这个还对我印象中是说过。那接着往下走吧。如何是一尘入正受，诗曰色即空。如何是住尘三昧起，诗曰空即色。这里有几个咱们看吧。什么是一尘入正受？从一尘能够契入到，能够契入到从这个外面的一丝一尘能够契入到正受啊。咱们昨天刚讲过这个三昧正受啊什么的，如何能够从一丝一毫能够契入到正受啊？这不是就是说的从外境能够有个契入的机会啊？怎么样能够算是从一尘能够契入正受啊？诗曰色就是空，色就是空。如何是住尘三昧起，从三昧能够就是说的是就是住尘三昧起，住尘三昧起，空即是色。有个三昧单着又生住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如何是这是什么意思啊？住尘三昧起，如何是住尘三昧起，从有个三昧则成为住尘了。或者说吧，就是这个并不断灭，并不断灭，梦中佛是水月道场，也可能是可以这么理解。如何是住尘三昧起，诗曰空即是色。这个看看有没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剩下来的问啊，住于既不问，如何是悟空一句啊？如何是悟空一句啊？诗曰两句也。还有牛头没有见四祖的时候为什么百鸟闲花，诗曰因为他没见四祖啊。曰见后为什么就不闲花了，因为他见了四祖啊。如何是自己事儿，几处问人来，你自己的这个事儿问了几个人呢？这三个也是。第一个住于既不问，如何是悟空一句啊？悟空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悟空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哟，你这一说已经两句了。经教上咱们不是这个楞严经不是说个第二月吗？不是说个第二月吗？楞严上有一个第二月。如何是悟空一句两句也？这个有问题没有？老师也可以随时插言。那我们继续啊。牛头未见四祖的时候为什么百鸟闲花啊？牛头没有见四祖的时候那个天人供养百鸟闲花，诗曰没有见四祖啊。见后为什么不闲花？见了四祖了再也不闲花了。这个东西这个回答有点那个伪山养山的那个就是那个叫断碑横古录的特点。没有什么答案，他没有见四祖的时候就是百鸟闲花，就这么正常。见了后为什么不闲花？因为他见了六祖了，见了四祖了。再看看后面这个，如何是自己事儿啊？几处问人来？哟，你这个自己的事儿，你问了多少个地儿了？你问了个多少个地儿了？是自己的事儿，你问了多少个地儿？你看你问我，这是一个地儿。你是你自己的事儿，你问我干啥呀？你除了问了我，你还问了几处了？你问了多少处别人的事儿了？这就是直这你就是你别在别人身上找事儿。如何是自己事儿？你问我自己事儿，你问我，你问了多少次人了？你除了问我还问了谁了？几处问人来？接着往下看，这几个都算是看看吧，看看后面的对大家有没有启发。古人得个什么，即便修些去，古人得个什么，即便修些去，诗曰汝得个什么，即不修些去。古人得了个什么呀，就修些去了。 你得了个什么又不修歇？古人就是说他到底证了一个什么？他从此大修歇啊，大修歇去了，三界任恒眠去了。就不说你得了一个什么，你凭啥不修歇呀？你得了一个什么东西，让你到现在都不修歇呀？大家为什么不修歇呀？大家是修歇还是不修歇？不妨打嘛，不行，我不至于吧？说得个什么，既不修歇去。一说把我给说懵了，古人就修歇了，他觉得很稀奇。我们看他不修歇的才稀奇呢，你凭啥不修歇啊？你凭啥你在这一直不修歇啊？凭啥呀，大家？是在讲课，没在讲课？你是在提问呢，还是没在提问呢？没有源头活水来。如何是王僧面前触目菩提？王僧面前的话，怎么样能是触目菩提啊？这个人已经去世了，那个时候怎么触目菩提啊？人已经去世了，那个时候怎么触目菩提啊？诗曰：“问取佝偻。”如何是王僧面前触目菩提？诗曰：“问取佝偻。”别说王僧前触起菩提，你现在不是正看着这个王僧呢吗？还有谁呀、啊？还有谁呀、啊？你现在正在看着这个王僧呢，你就看吧。你要是想明白这个王僧面前怎么样能够触目菩提，你就一直盯着王僧啊，千万别松手，千万别就是把眼神放在别的地方，你就一直盯着他吧。如何是王僧面前触目菩提？问取佝偻。所以说，都是得回到自己这儿。你不回到自己这儿没有用。你就是总是理解，总是在说理。你看禅宗的这些东西啊，未必相应，未必相应。王僧面前触目菩提，他是研究理呢。王僧怎么触目菩提？他没有把他跟到自己会去。禅宗这个地方啊，他都是实实的在这儿，他要落实在自己这儿，落实在自己的见地上，落实在自己的功夫上。除了这个之外，并无佛法可言。所以禅宗就这么说：问取佝偻，你不是正看着呢吗？大家有修行问题也可以问啊。后人问：“独龙奋训，万象同然是如何？”你什么处得这个问头？独龙奋训，他就是在这儿，就是说的是勇猛精进，勇猛精进。独龙啊，简单来说，哎呀，没纹儿，能看到吗？那就是这个字儿没有。这个字儿是独，下毒的毒，下毒的毒。毒龙奋训，万象同然。这个毒，毒龙听着好听，你可以说是毒蛇也行，也可以说毒蛇。扬子涵，毒蛇，对对对对对对对，毒蛇呀，扬子涵啊。毒龙奋训，万象同然的时候如何？就是你勇猛精进。哎呀妈呀！你看扬子涵吓得不吭声了，没听到，没听到。我再重复一遍，毒蛇，就是他这个，就一直在那个什么，一直在这个奋训啊什么的，就是毒龙奋训，就有点像狮子出窟，狮子出窟这种意境，就狮子出窟，勇猛精进，最后就是从两边解脱出来的这个，就这个味道。这时候再看万象。都没有什么繁盛，都一个样，都一个样。这个时候怎么样啊？师傅就说：“哟，都万象都一个样，你哪来的这个问头啊？都万象都一个样了，你哪来这个问头啊？你哪来的这个问头啊？其实这个问头算是不错的，你什么地方得来的这个问头啊？你这个问头是不是想了很久才说的？在那个毒龙跟前，还曾光明磊落吗？”还曾心无挂碍、坦荡荡吗？扬子涵，还曾吗？打七的自然知道，坦坦荡荡，坦坦荡荡被毒龙吃了如何？被他缠了如何？谢师供养，师傅他怎么是供养呢？戒师布施，没吃过。没吃过，行吧，行吧，先这样吧。问中座主讲什么经？曰《法华经》。师曰：若有说《法华经》处，刘涛，你应该说谢徒儿供养，你别说谢师供养。徒儿是供养的，师是布施的，他用的词儿不是一个词儿，不是一类的词儿。问中座主讲什么经？曰《法华经》。师曰：若有说《法华经》处，我现宝塔当为证明。 大德讲什么人证明中无对，这个地方有个逗号应该换一下，大德讲逗号。中座主就是说有一个座主啊，座主一般就是指的是教下的那些，这个座主的就是他专门讲什么什么的这一类的，就讲什么比较好的这一类的，就是法座啊，高广的法座上的，他是主，他是主人，座主叫座主讲什么经啊，我讲法华经，若有说法华经处，我现宝塔当为证明。而法华经上啊有这样一个叫什么现宝塔品，现宝塔品呢就是说就是那个就是久远劫以前呢有一个多宝如来，然后他说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谁在讲法华经，他都会现一个非常庄严广大的宝塔当做证明。然后佛就说了这个事之后呢，顿时就有一个宝塔立出来了，然后呢就是有多宝如来，他说哎呀太好了，就释迦牟尼佛你现在要说法华经了，太好了，就是我就是来听你的法华经的，就是他配合释迦牟尼佛演这出戏，然后就是他就是这个宝塔呢是现出来了，就是佛说到这的时候宝塔就现出来，非常的庄严，他用了好多的词儿，就是让你觉得活灵活现的，然后那个塔在这儿呢，那个塔就从中间一分两半，然后里面的那个多宝如来就很庄严很巍峨的坐在那儿，他是就是说的是非常的高广，那个佛他应该是化身说法，但是佛呢哎他就是多宝如来说来来来你来坐，他就把这个多宝如来的这个宝塔呀就是分了一块，就是那里头啊本来是多宝如来在那里就是入定了很久的，就是他栩栩如生的这就是活过来了，说了话，就是说的是出定了以后，然后说哎呀这个来来来你来坐，他就把这个宝塔就让出来了半座给了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跟多宝如来一块儿坐到这个塔上，然后就是说的来说这个法，大概是这个意思，这叫是现什么宝塔，现多宝塔品，有一个这个品。然后呢还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这里面还说了一个，就是这一品里面还说了一个，就是说这个法华经啊是这个就是入佛道以来从始至今啊，就是说的说了很多很多经，但是这里头的经啊就是说了这么多经里头的话，这个法华经是第一的，如果能持法华经的就等于是持佛身啊，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的是就说法华经的珍贵。他是怕禅，有这样一个，所以说啊，他就说了，中座主讲什么经啊？法华经。若有说，就是说的那法华经上说了，如果有说法华经的地方，我要现宝塔做证明。你现在讲法华经呢，什么人给你做证明啊？傻到这儿了，中无对，法灯带云，谢和尚证明。他说的就是说的那个多宝如来有说这个话的，说法华经的地方都会现宝塔，有这个。你讲有什么人证明啊？这法华做主的，看看大家有啥问题没有？对于这个有什么没有？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我们继续。啊，有个问题，老师。
哦，有一个性体本来不生不灭，人死后是身体离开性体，还是性体离开身体？如果性离开身体，就是有性这个东西；如果性不离开身体，为什么身体没了感觉？离开身体的不是性体，这都平常都说是灵魂哪会是性体啊？要是用这个法相中的概念，就是离开身体的是第八识，并不是性体。阿弥陀佛。就身见，他这好像是着相，他就把这个性体呢看成有相的东西，心相，第八识不是心吗？他把它看成是心相了，看成那个什么好灵魂了，灵魂不是佛性，不是身体相，他是心相，离开身体的那个心相，那个心就第八识。就灵魂，对，就灵魂是世俗说法，在佛法里不说它是灵魂，说是尸身，第八识，尸身不是性体，性 体本性本身不生不灭，所以没有生死。嗯，你这个话呀、啊，可能呢书上也有，但是你对于这个话的理解，我是不能沟通。为什么？你知道我怎么理解了？当然我知道，因为你刚问过一个问题，我联系你上一个问题，我就知道你对这一话就是误解。虽然话说的一样，本上好像也这么说，但是你是误解了。
我觉得那个无相身中有相身中无相身也好像也不对啊，他这个他无相
天到了呗。有相身中无相身。颠倒了，他应该把这俩词换换位置。不是用哪个词了，无相身中有相身，无相身中有相心，啥不在无相身里啊？哪一种东西，不管心相还是身相，都没有离开这个无相。无相身不是说佛性吗？都没有离开佛性。对，倒腾这些词没意义，没错没错，倒腾这些词没有啥意义，一直不错。
王梦里师兄，你看到这个如何是王僧面前触目菩提问取佝偻，这个是不是没感觉啊？是不是没感觉？倒腾倒腾解释解释也好。王师兄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疑问？还是根本就不气就算了，我们接着往下来吧。哦，一师兄说的这个一日同道明安，这个具解秤砣里应该有吧。见壁间画佝偻，寄穿送云，诗在这里，人今何在，使之一灵不拘皮带。这是说理，诗不肯，自送云，寄此形骸，便是其人，一灵皮带，皮带一灵。对于王梦里来说的就知道了，使之一灵不拘皮带嘛。等王师兄有话说了再说，没事儿，你就尽管说，我们在这是喝茶聊天呢，没关系没关系。咱不是周六的答疑啊，不一样，还不完全一样。我接着往下来，大家有问题还可以啊，还可以讨论啊问啊都可以。行行，天福八年十月朔日，浅僧，这个朔是朔日是什么什么？好像是天
朔是初一，望是十五，朔日望日，这个初一十五就是这个。望日是月圆日，就是月圆日是望日，是十五、十五、十六，就那个时候，朔日就是初一，刚好是拜相对了嘛，朔日望日相对了。
朔日望日啊，初一十五啊，天福八年十月朔日，浅僧命法眼禅师至。主父气又致书辞国主，哎，这就是说的那个清凉父禅师啊，就是刚开始死没死成，他法缘还不错呢，说了好多，最后这回开始真走了，快要走了。浅僧命法眼禅师致父主父气又致书辞国主，取三日夜子时入灭，取三日夜子时入灭。国主令本院致时集中，及期大众普及师端纵，但端纵端坐景众曰：“无气光影，与绝告气告祭。”时国主文中登高台遥礼，身家哀慕，仍致祭涂皮收舍利建塔。据说他走的时候就这个没啥了，就是这个给法眼禅师给他嘱咐了，然后又辞这个国主，辞国主，然后说的是就是三天以后子时入灭，然后呢到时候他那个时候要集中啊，要撞钟啊，大众普及，大众都集到这儿了。他说了一个无气光影，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圆，大家可以看看该怎么圆。无气光影与绝告祭了，告祭以后国主文中登高遥礼，身家哀慕，仍致祭，就是说还是该干啥干啥，就收了舍利建塔，这个就完了。说往初一十五没有，我们继续下一个吧。无气光影空即是色，也可以这样说吧，别断灭啊，别做小乘啊，这一类的，这就是反正只留了这四个字儿。玉石本来面，青山白云中。白师兄啊，我们不问好了啊，我们不问好了。你杨子涵这一句是不是多事儿啊？我们活着是多事儿不？ 啥是少事儿啊？无期光阴，不舍众生，也有道理。温哥华好进城，你现在是做啊还是没做啊？说，现在可是一月份了，这总算逮着你上来了，我可不饶你。说，现在做了还是没做？都是啥人都有，老师，他这个是他说是做到十二月份，他说是他打心密的做，说是做到十二月份。带小北北是啥意思？你是做了还是没做啊？他说他打坐，他是打千坐，只做到十二月份就不做了。带小北北是啥意思？现在做没做啊？没关系，没关系，你就是没做也没事儿。带小北北没做啊？现在没打坐啦？没做也没事儿啊？生了个大菩萨，我天哪！你自己做了没有？看样子是没做。我们现在问你呢，想哎呀，应该是没做，带菩萨重要。哎呀，我们问你做不做就不重要啊。他就是你儿子，凭啥你儿子就是菩萨啊？我们这些那观众就不是啊。哎呦，行吧行吧，嗯，你要是这样的话，你看这些东西不一定有益，还学得油嘴滑舌。咱们这些啊，都是修心中心的基础上再来，就是说再来旁参呢。你不修，你在这说就没啥意义，没啥意义。不做如做，哎呦，果然是没做。算了算了，不理你了，不理你了。这种人就不说了。哎呀，你别上来喝茶，耽误你带菩萨，耽误你带菩萨。老师，这啥人都有。他当时他就说过，做到十二月份不做，还过了百座了。这个人还过了百座了，这没办法。太儿戏了呀，太儿戏了呀！祖师这边就不是菩萨啦，你说断就断了，就你儿子是菩萨，凭啥呀？祖师这边就不是佛菩萨啦？不说了，不说了，这个就没什么说了，大家略过他吧。断做数次了都，不管了。龙济少修禅师，福州龙济少修禅师出于法眼，同参地藏。哎，他这个法眼，我看看，哦，法眼应该是罗汉归称下的法眼，法眼他是应该是另出一脉了，他没有在这一里面，他没有在这里面，这个都属于罗汉归称下面的其他的，他应该是跟法眼是师兄弟关系吧，应该是师兄弟关系。福州龙济少修禅师出于法眼，同参地藏，地藏就是罗汉归称，出于法眼，同参地藏，所得未以真集。即同辞至建阳，途中谈次，掩呼问：古人道万象之中独露身，是波万象啊，是不波万象啊？师曰：不波。掩曰：说什么波不波？师猛然不知，却回地藏。藏问：子去未久，何以却来？师曰：有事未决，其坦跋山跋涉山川。藏曰：汝跋涉许多山川，也还不饿。师未欲止，乃问：古人道万象之中独露身，意指如何？藏曰：汝道古人波万象不波万象？师曰：不波。藏曰：两个也。师骇然沉思，而却问：为神古人波万象不波万象？藏曰：汝换什么作万象？师方醒悟，在此地藏尽于法眼，眼与意于地藏开示前后如一，是后居龙济山，不误具图而学者奔至。啊，是这个意思。这个是就是说跟法眼同参罗汉归称的，然后他觉得他这个地方啊已经把能学的都学完了，已经学到了极致了，然后就没什么可学的了，就跟法眼一块儿就辞了，到了建阳这个地方。中途谈次是就是说的是谈次，不知道是啥意思，就是中途啊，反正是中途，就是说可能是就是说的是座谈呐、啊、还是什么呀？
在古代，这个谈跟谈话的谈是通用的，中途谈次就是中途谈话，对对，跟这个是通用的，古代跟这个通用，这个谈跟这个谈通用，现在不通用了，古代通用。
反正我这个没有查，我就是凭着古文的经验，凭着古文的经验，因为古时候的字儿少，它很多同音的都相当于多个意思，后来文字发展了，就慢慢的文字多了，就各自有各自的文字了。途中谈次，掩呼问，这个中途谈话谈到半截，然后法眼忽然问他说，古人说谈次是之后啊，对对对，就是谈话以后嘛，然后法眼就说了，就是说的是万象之中独露身，万象之中他就是在万象之中啊，把他就就是独独的专门的露出来了， 专门的露出来了，这个专门的露出来了，是拨开了万象啊，还是不拨万象？就是它跟万象是相同的呀，还是不相同的呀？它是在万象之中嘛，独露这个身嘛，那么它跟万象是相同的还是不相同的呢？是就是它跟万象是不相同的还是相同的？拨万象就是它独于万象而存在，不拨万象就是万象就是它，它就是万象。它到底是跟万象是一个啊还是两个呀，是同一个啊还是两个呀，就是波万象，它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不波万象，就是跟万象是同的啊，不波万象就是跟万象是同的。哎呀好师兄啊，你好师兄的，你看的东西太多了，不义不义，就你孩子就是义的，就你孩子，算了不说了不说了。
就这个刺啊，一次两次，这个刺在古代有实录的意思，途中谈刺，就是在路途中谈话的时候这个刺有实录的意思，在这古文里，现在当然不那么用了。
张师兄，你说的中间的意思是说刺这个事儿吗？二有一有，一也不守；二有一有，一也不一有不一也不守。以后是啥呀？杨广文。我们再接着翻译啊，就是在这个谈话的时候，然后法眼就说了，说就是万象之中独露身，是不知道你还说前面的，不知道这个说万象之中独露身，就是说这个地方是独露身的，就是这个体啊，说这个性体，这个佛性这个事，性体这个事，独露身的这个性体呢，它跟万象是一样啊，是跟万象是不一样啊，还是一样啊？是跟万象是不一样的，还是一样的？不拨万象就是跟万象是一样的，跟万象是一样的，它不会是离开了万象单独存在的。他回答不是刚才咱们上面有人说了吗？这个温哥华的这个他是狡猾的，不理会他了，他学的词儿太多了。这个白云生说是一个嘛，对呀、啊、一个，所以他说不拨呀，就是他跟万象的他不是说是两个东西嘛，他跟万象他不是两个东西嘛。结果法眼说了，法眼说什么拨不拨啊？但是他没明白，他说，哎，怎么会这么说呢？就是你说什么是一个还是两个啊？说什么他跟万象和这个独露身是一个还是两个？那明明到万象之中独露身呢、啊，怎么到法眼这儿就变成了你说什么是一个还是两个？说什么露身呢、啊？不露身呢、啊？就等于是这个意思了。这就有点，那难道他否定古人吗？古人明明说了独露身了啊，独露身了。我说这个独露身就是同，结果我说同，他也不认同，那是咋回事啊？他就不气，他就是在这儿觉得心里头有疑了。法眼应该是跟他是师兄弟嘛，法眼这一句话让他心中有疑了。然后呢，他本来在地藏这儿就是觉得自己没问题了，就又拐回来了。你看古人啊，参学啊，很费劲儿的。古人参学可费劲了，然后就是又回来了。地藏就说了：“你这个去了没多长时间，你咋又回来了？”就说：“哎呀，我有事儿啊，我这个事儿啊还没有决定清楚啊，就是跋山涉水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这个心中啊还没有完全的决啊，这个事儿啊还是有疑啊。”然后地藏就说了：“哎呀，你跋山涉水，不亏你跋山涉水，你就该跋山涉水，你就应该多跋点山，多涉点水，你就应该多打点坐。你不打点坐，你那不吃点苦能行吗？你就该多吃苦，能跋山涉水不错，就让你打跋山涉水一次呢。你不跋山涉水，你怎么知道你还有问题啊？你跋山涉水回来你就知道了吧？这不行吧？”然后他不明白，就是说的是古人说了万象之中独露身是意指如何呀？结果地藏说了，地藏问他了，地藏说了，你说古人说万象之中独露身，那么他这个独露身的跟万象是一个还是两个？他是离开万象单独存在的，还是不离开万象不是单独存在的呀？在万象就是他呀。他说那当然万象就是他嘛。他说哟，你这么说啊，打成了两个了，一个万象一个他了。不拨，就是关键的是这个地方，汝道古人拨万象，不拨万象，诗曰不拨。有这个不拨在，已经两个了，一个是拨，一个是不拨。你这个不拨是针对于那个拨说的，两个也 两个也。从波那里，读就是说的是多出来一个东西，从波那里多出来一个，从波万象那里多出来一个东西，多了一个不波，这不是两个吗？一个波万象，一个不波，两个也。哎，我说的它跟万象是一个，你咋说是两个呢？你咋说是两个？他就沉思，然后又问，那就是说的是古人波万象啊，不波万象啊？古人波万象，儒道就是说。就是那个地藏不是问他吗？他说不播，然后地藏就是否定了嘛，说你这是两个了，你说是一个，实际上两个了。他说那你说说，那古人呢、啊，到底是就是说的是一个啊，还是两个呀？就是跟万象啊，是就是说的是离开了万象啊，还是没离开万象？到底是离开了万象，还是没有离开万象啊？为神古人是离开万象，还是没有离开万象啊？当然你说什么叫万象？你说什么叫万象？哟，他这个地方让他有所记住。后来就是辞了地藏，又跟法眼一看法眼也是，你就是说的是一个，就是开示什么的是一个，这是他的一个因缘，他的一个因缘，万象之中独入身，这个东西是离开了万象还是即万象？是不即是离啊还是即啊？刚开始他说即万象就是他是即的，法眼说什么即啊离啊？说什么？他说他不明白。回来又到地藏这儿，然后呢？就是说的是他问地藏万象之中独入身是什么意思啊？地藏说的，你说这个是离万象还是即万象啊？他说这个万象就是嘛，即万象呀，你这么一说已经打成两个了。他就糊涂了，说那你说到底是离万象是即万象啊？地藏就说，你说什么是万象？汝唤什么作万象？十方行物。煮了两次的夹生饭难成好饭。哎呀，这个成道这个事儿啊，就是曲折是很正常的，非常非常正常的，曲曲折折来来回回，几回生几回死嘛。为君几下苍龙窟，去看树，几十年来曾辛苦。两个好饭，还是那锅饭，煮啥煮，不即不离。哎呀，我的天哪，波和不波，即或离，就是往上加望，换里换。老师说
说波呀、啊，说波的事，波就有一个超出离开，有这个意思，是超出了万象啊，是没超出啊，或者是离开了万象，是没离开啊，也就是你说的那个是一个呀、啊，还是两个，就那个意思。
老师看一下这个问题，杨广文的。
哦，还有一个呢，哪个地方啊？
我打出来了，老师看见没有？
波与不波，即和离，都是妄上加妄。换里换嘛，哎，这咋能这样想呢？什么叫妄上加妄啊？就是说这个万象通通独漏身呐、啊，独漏身是超出万象还是没超出万象啊？那个独漏身指的是佛性嘛，就这个，佛性超出万象没超出万象、啊。其实啊，这一个就是最后就是有一个意思啊，就万象就是佛性，佛性就是万象，说什么超出不超出啊，就这意思。换什么做万象，也就是那万象本身就是佛性，你把啥就叫做万象了，就那意思。
唐伟说的，
这里没说真妄，没说虚幻不虚幻，没这么说，说的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个空是佛性的意思，色即是佛性，佛性就是色，就那意思。波有超出的意思，你说包含就是不波，就那意思。波就是超出的，超出或者离开，就是说刚才说的一个两个，就是到底是一个啊是两个，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一个两个，就那意思。
唐师兄说觉得古人非常诚信，求道之心非常的真诚，不能半点虚假。这个事儿啊，不就诚这个事儿，我们学佛的人啊都有诚，但是呢最关键的是真，你关键是真心没有体现，没有体现这，咱通过修行心中心可以就是说是就是在这一块儿，这修行心中心并不是就是说的是就是怎么修行心中心，就是把那个原来不真的心，原来不真的那个把它给扭喽，把它给扭了，去掉那个虚假。你真的就是了，并不是另加一个东西，并不是另加。你说求道之心很真诚，其实心中心就是出发心继承正觉，心中心就是在这一块儿，他能扭你的出发心。 就是说上面说的有一个前伟师兄说的，他看了这些觉得古人很求道很诚敬，跋山涉水呀、啊、来来回回呀、啊、杨子涵说话都是可满。
实际上我所看到的都不成，不能说都吧，说太多了，就是真正诚信学道的呀凤毛麟角，都不诚信。
这个温哥华的这个师兄啊，就不理会了他的东西，他不理会了，就是你这种又回到那个打妄想的劲儿了，不理会了，别理他，别理他，他不在这儿，算了算了，别理他，耽误事儿。我们看下一个吧，你好好的修，别管这个，你尽力了，至少咱尽力了，你尽力了啊，好好修，别管这些。你现在正在修呢，还怕啥呀？按照老师说的，还有老师还有另一句话呢，你现在已经走在光明的途上呢，还怕啥呀？上堂，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圣人法，圣人不会。圣人若会，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圣人。此两欲，一理二义，若人辨得，不妨于佛法中有个入处；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珍重。佛法这个事儿啊，佛法这个事儿具足了世间法，但是世间的人不知道。佛法这个事儿啊，具足了就是圣人的这个出世间上上的，但是出世间上上的人说我不会佛法，我不会佛法。六祖慧能就是说，你问我佛法，我不会佛法，我可不会佛法啊。圣人如果会，即是凡夫；凡夫呢，如果知，即是圣人；凡夫如果知，即是圣人。知了什么？这两句乙啊，就是说一个理两个意思。如果人啊知道的话，不妨于佛法中有个入处；如果在这个地方上能够有所辨处，不妨有个入处；如果辨不得，莫道不疑好。如果在这不知道的话，就是这个事儿的话是具足圣人凡夫法，凡夫不知。为什么具足圣人法，圣人不会啊？就是这个地方上大家看看，如果是具足圣人法，凡夫不知有情可原，为什么具足圣人法，圣人不会啊？说辨不得，莫道不疑好，只许知不许会啊。有一个问题，老师，
这个观人物是不是没有幻我和幻境？观法物是不是无所谓幻也不幻？都不是。行了，就回答完了啊，你这思维都不是。人我法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能查出来的呀、啊？一查大字典，就佛学大字典查出来了，不是你想象的，这个都不是，都不是。别这样打，别这样联想了，还不如去查一查字典呢、啊，或者是学一学经论，还不如那样好呢。身心世界化不化空都不影响见性，谁说的？这是什么概念呢、啊？哎呀，但证悟是不是比虚身心？为什么又来了个比虚啊？它本就空，还用你化一回？哎，真有意思。活着虚空粉碎，大的平尘。当然了，你肯定那个灵智之性，那，哎呀，不是偏这头就是偏那头，哪是你想象这样啊？都不是，你说是你，我觉得你是两头偏，什么化不化空都不影响见，本来就空还影响见性啥的，哎，见性和证悟他认为是两个，那不是两个，哪会是两个呀、啊？成对千多不肯见性，见即是性更加和性。有什么见不见的？这话都是对见的人说的，不见的人别带着那个什么了，别把这个话我没有说，不是对你说的。要是没见就不这话你没听见，不是对你说的啊，我也没说过，这都是错的这话。
李雪萍啊，你是不是找打呀？李雪萍老师，他就是那个打了七的，打了四个七的，老说我找事儿啊，然后老师告诉他别理我，嗯，
哎，真是， 想象出来的都不是。
真是老师对你是轻啊，李雪萍，我跟你说，你真是该挨打。你还在这个言语上在这琢磨呢，这个那个的，这语言是没有完美的，当下能治他的病就行了，根本就没有一个言语的完美的言语，这了的那了的，能治病的那个就是最好的。一个没病了还多找点病，这是病上添病。原来我说的就是说了一个啥，齐老师回归一个缘上添缘更委缘啊，缘上添缘更委缘呐、啊，他就是欠打。他打了不治，他打了，他去年也打了，今年又来打棋，他就是欠打，欠揍。对，他总是怕不严谨，他总是怕他说话的时候老想说一个完美的话，让你不能开口还必须说话，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别害得老师在这爱，你看老师都爱了。
大力静心丸咋回事啊？大力静心丸，大力静心丸咋回事啊？哎呀。
早说你没说过谁搭理你啊，你没说过我们也没揍过你，行了，你没说过啥我们也没揍过你啥。问当阳举唱谁是伪者，诗曰非汝不伪。现在呢正在说呢，上现在正在说呢，这就是现在的就是正对着的正在说呢，正在说的这听的呀，谁是听的呀，谁是听当阳举唱，现在不是正在显露着吗，现在正在显露呢，谁知道这个在显露的呀，谁知道这个现在了的，谁在承担啊，这佛性在放光，谁在承担啊，谁在承担啊，非你而谁，非你而谁啊，谁是当阳举唱谁是伪者。这个人有点像找茬的，这个人有点像找茬的，当阳举唱谁是伪者，他问的他有点像踢场子找茬的，我觉得是非你而谁，都是你自己，你听你自己吧。有个问题，老师，
这问题太好答了，就这一句就答了。他说老是忘关照怎么办呢？就这么办，别忘，这不就答完了？
老师刚才吼你了，可大可大声音说了一个别忘，老师的声音可大可吼，你就记住这个就行。又忘了就再别忘。这个一心不可二用的这个说的是那个啥，说的是那个工作，你工作就好好工作，这个老师有说过。你把你的问题啊，你组织一下，说的时候组织清楚。他应该说的是工作，工作就好好工作呗。啊，没有问题，没有说刚才，啊，又有问题了，老师。
不是工作情况下就忘了关照，这个呀，就是说你说这个忘了关照，我觉得你说的关照跟我们的关照就不一样了。我们认为你这个忘了反而就是关照，你那个关照是妄想，你忘了它就是关照，你那关照就是妄想了，把妄想忘掉，不打妄想了，不就是关照吗？忘了关照才是关照，就这个。任取心是不是妄言？什么叫任取心？啥还是弄不清楚？你任取啥？任取心是不是妄言？弄不清楚，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说话的含义。什么叫任取心？咋回事啊？任取佛性啊！哦，任取佛性啊！任取心是不是妄言？任取佛性啊！哎，嘿嘿，那你说这个任取心就已经不是我们说的认取了。你说这个认取是妄念，我们说的认取不是妄念。你说的认取就是妄念，我们讲的认取就不是妄念。都用认取这个词儿，我们的认取跟你那个认取就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这样认取的呀，你那个认取是认取一个东西，我们的认取就不是。我们的认取是哦，果然不可得，这就是认取了，就是这样认取的。所以我们的认取不是妄念，你的认取是妄念，果然是虚妄的啊，果然不可得。不是你个重复把他这用大字打出来，他都不是问问题的，他是说他的状况了，他是讲他的状况，他都没问啥，不清楚这是不是如法。哦，修行是不是如法？不修行是不是如法？ 这还说关不，还说观想关不起来。刚才观想是他说的，不是，是另一个人刚才说的。我说你讲的观想不是观想，是妄念，是他不是？就是他吧？你他还坚持你原来的观照，你说的观照不是观照，跟我们说的观照是不一样的。你讲的那观照是有为的，我们的观照是减法，你说的观照是加法，加上一个修行它叫观照，我们说的观照是去掉，不是加上。把想观的心拿掉，是我们说的观照，就是把想观的心拿掉，不是光想观的心，想干啥的心都拿掉了，这就是观照。压不下来，没说压下来，断了它，断掉它，截断它，不是压下来，压能压住了。前座中会有屁股，有可能会啊，这不是一定，是有可能的，也不太多这种现象。前天下座，躺下后脑袋发胀，耳边风声呼呼响，然后身心世界都空了，只有寥寥灵知。这时候告诉自己，这就是本来面目，这算不算认取？不算，因为你在疑着，不算认取。你在疑着，还问问人家算不算认取？那能算认取啊？不算。
哎，翁哥华师兄的这个事儿的话，我们略过就行了，没事儿没事儿。楚师兄啊，你还有什么？就是你慢慢打字，不着急不着急，你问一问，对一对都无妨啊。问一问，对一对，你哪些没有把握的地方，让老师说一说。嗯，老师说的也不是一定要你怎么样的，但是你说说你看看吧，看看合适不合适你。你慢慢打，嗯，我们接着学吧。如何是万法主？如何是万法主？法将万法来，你先把万法拿过来呀！你先把万法拿过来，我再来给你煮一煮啊！如何是万法主？你先把万法拿过来，法将万法来。王梦里师兄，看这些能看懂不能？王梦里师兄，大家有不明白的可以问问，不解释了，没啥解释的，能看懂？能看懂？你说算见性不算见性啊？你还说个算不算啊？算不算可就有万法了。问陈古有言，算也不算。哎呦，那就还是不算好。为什么非要算呢？来来来，有问题了，我先下。老师，
什么不下桌后并没有面壁观照，常不知不觉就混过去了，反应迟缓，现在这个状态无法改变，无法面壁观照，怎么办？没法办。你就说无法了，无法不是没法吗？那你无法咋办呢？那有无法，那不是无法的，他有法办。你无法他就没法办。
楚师兄啊，你这样吧，楚师兄啊，你能不能这样？就是说的是，没办法绵密关照，你曾经偶尔关照过没有啊？你曾经偶尔关照过也行啊，你就说说你偶尔关照是怎么关照的，你把这个情况说一说也行啊。没绵密关照，你偶尔关照，我看老师，我看的他也是，他误解了这个关照了，他误解这个关照了。他你偶尔关照是啥样啊？可能你偶尔关照的这个不对，把握点错了。
即使误解，他说个没法办，你也没法让他办。你就我不认为他误解，他已经说没法了，他说怎么办？你都自己说过没有办法了，还再说怎么办？这不笑话这都是。你不都已经讲过没有办法了吗？那还怎么办？那不办，那怎么办呢？因为你自己说没法办吗？
陈古有言，须弥那芥子，芥子那须弥，如何是须弥？我们学他，大家有问题接着来。芥子那须弥那芥子，学会问问题很重要的呀，要不然我们先不说，大家可以继续讨论讨论，没事儿。没 关系，他可能说的是断成傻子了一类的。你反正你有问题你都可以问老师，老师说的供你参考啊，至少能够供你参考参考也好啊，你尽管问啊。嗯，
还不如不知道啥叫关照了，不知道啥叫关照，事儿少，这一下多事了。其实啊，一开始我们一开始这学新东西法的时候都没说关照的事儿。那是后来学新东西法的人太多了，原来少，没有几个人学新东西法。后来学东西法的人多了，就打俩小时坐，坐下妄想纷飞打妄想，那这不行啊。应该断掉啊，不能跟着妄想跑啊，这就说不跟妄想跑，断掉它就是关照，这才说关照了。一开始就没说关照的事儿，别多事了，别多事，恰恰是关照，多事恰恰是妄想。其实也是什么呢，老人说的是方向，他理解是做到。老人说的是方向，向那个绵密的方向走，他要现在就做到，做不到只因为做不到他给你指那个方向了，你要是能做到就不给你指这方向了，你都做到了还指啥方向了。这就是我一开始说人少的时候，那个时候都真诚心真需要，本来就绵密，老人就不让你绵密关照，就不说让你绵密关照了，时时刻刻总怕那个妄心起来，就不说关照也是总是跟这个妄心对着干，那不叫绵密，根本就不，就老人就不再说叫你绵密了。那个时候是不容易，那个时候不容易之后，那时候也没资料啊，不像现在资料那么多，那这是后来才产生的资料，一开始没资料，就有一本佛心经，佛心经品一通大悲就陀罗尼经。
快到时间了，那段比较长，我们还进行不进行啊？
你说的那一段是他说这个戒子拿须弥是不是啊？是问这个事不是？
有这一段，他可能是说的是这个吧？
这就是说你这一段戒子拿须弥嘛，就说这一段话了。对对，就是说这个啊。
那咱们先念，咱先念。陈古有言：“须弥纳戒子，戒子纳须弥。”如何是须弥？师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戒子？塞却你眼。如何纳得？把将须弥于戒子来。曰：前言何在？师曰：前有什么言？这个没法解释，这都不是在解释里了。咱先说这一段，咱就着这个来。须弥纳戒子，须弥里的须弥能够就是容得下这些，就是威力啊，就是戒子这种的，就是小威力。这个小威力呢，它也能够容得下须弥。那这个须弥是什么样子呢？须弥能纳戒子，而且戒子还能纳须弥。那这个须弥是什么样子？这须弥是啥样子？把你的心穿破，这个须弥能把你的心穿破。那须弥能把心须弥戒子纳须弥啊？那如何是戒子？戒子能够把你的眼给你戳瞎。那要是这样的话，怎么样能够纳呀？就是你把须弥和戒子拿过来呀。他说要是这样的话，都是我说须弥你就是说穿破我心，说戒子你就塞了我眼，我说怎么纳的，你就让我把须弥跟戒子拿过来，我也拿不过来。难道古人这句话我都没法入了？那古人还说没说这句话啊？你还当不当古人说了这句话呀？就然后他就说前有什么言，就是前言何在呀？古人不是说了这句话吗？古人有什么话说？前有什么言？这是一段，这一段通就是这么通了。哎呀，就是这一个了。然后谁有什么问题？戒子纳须弥解释，你还问不？
报身也要正吗？啥是正啊？你说说正啥意思？啥叫正啊？报身也要正吗？这咋回事啊？不是很懂，你这个正啥意思啊？正是。是说须弥戒都是像，说的大小，不是戒子小吗？须弥大，须弥山大，大小，小中含大，大中含小，只说这个。 向正法身。什么叫正？你说正法身怎么回事？正法身这个词本来有，但你怎么理解的？在你这理解可能跟我们理解就不一样了呀。要不然怎么来了个正报身呢？要假如理解一样，咋会突然冒出了个正报身呢？所以说，就正法身也可能我们理解都不一样。
齐老师有这个，一个是周六答疑，还有一个咱们平时学老师也在这个吕芬呢，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也有邮箱，你把你的问题组织组织，你发邮箱给老师，老师一般当天都会回复的，你组织好，要不然老师不了解你的情况。杨子涵呐、啊，你又说别人，你就别说别人了，别说别人了，你的聂云坤说的是禅师根本不按这套路答的，你说禅师按什么套路答？禅师有个按什么套路答吗？禅师是按什么套路答？这俩都是打过七的，这师兄，这个楚师兄算是对着绵密算是一直抱着了，一直抱着了。我觉得我建议他参加那个魏鹏宇的那有一个群嘛，他好像是说断一天喊多少次断，你先去参加那个，你先别说打成一片，你别打这个妄想，你先一天能断多少次也行啊，你去找找武汉的魏鹏宇，他有群，他专门就是断一天多少次。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
每时每刻都想着要关照，不是，就李静，你误解了。我们说的关照不是你想这个意思，事实都要提起关照这事儿，关照不是个事儿，才是精进修行了。哎呀，不是，你完全误解关照了。我们说关照是有前提的，前提是先说妄想，对治它用关照。如果不说妄想，就拿出了个关照要去做，我要坚持，那个关照本身就是妄想。关照是没事儿，你非要把关照当个事儿。关照是你多事，关照用过关照不让你多事就是关照，断掉它不让你多事就是关照。你反而关照是减法，你反而把关照弄成加法，对极端妄念。所以说关照先说妄念，不说妄念就关照没对象，减谁呀？没有东西你捡谁啊？妄念有你看不出来，那就没法关照，你发现不了妄念，那你就没法关照。要所以我们说的关照啊，跟打坐是有联系的。怎么个联系啊？打坐心定了，那个心不那么乱了，才能觉察到妄念。你那心乱，你有妄念你觉察不到，那说啥关照啊？你截断谁啊？你都没发现，发现妄念减掉它，关照是减法。减掉就是截断它，不让它妄念相续，不让它往后续，这就是关照，并不是要看这个东西叫关照，绝对不是，也关照。有时觉不到是妄想，你现在不正在妄想吗？咋会觉不到啊？你觉不到，你不愿意觉。你现在正在妄想里，截断它。你现在都不肯截断，你啥时候能截断呢？没事当然没关照，没事还要关照，不是多事吗？关照是对妄想说的，你们关照是。当然，我们说这个关照呢，是在我们心密里头的关照。如果关照这个词放在别的宗里，别的修法里，它可能跟我们的理解不同，不能参考它的意思，它也不能参考我们解释的意思，就是借关照这个词用一用而已，就截断妄想的意思。别让自己得瑟。那好吧，算初步吧。好，行，那算是初步吧。有意思。哎呀，有意思。好，那算是初步。好。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至于这关照不能用断妄，主要是原因什么呢？我们往后还有了呀，一直都用着关照这个词了，并不是断妄只是入门啊，因为你没有认取佛性。 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智之性，现前你也不知道。一旦你认取了佛性以后，还是关照这个词儿，那就不是断妄了呀，那就显真。所以你用断妄的词儿能行，它不包括显真呢、啊。所以我们用关照这个词儿，去妄显真。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啊？袁师兄交给你了，交给你了。
好的，看来大家对一直对这个关照总是念念不忘啊。还有这个北京赵胜师兄啊，这个有问题未必都是妄想啊，有问题还是应该问的啊。老师就是给咱问的，有问题就赶紧问，别管他是不是妄想嘛，也未必都是妄想。那我们今天的茶馆就到这里，欢迎老师下次还继续来光临茶馆和我们一起喝茶。那辛苦郭老师
啊，你这是约好下周四的了啊？
啊，对对对，老师，
那好不好？约好下周四，下周四还等、
哎、
下周四。
看来师兄们还是觉得您看您在场，师兄们还是有很多问题要问。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有那个卡的点，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讲公案就带过去了，您在这儿可能挖得更细一点。所以这个周四您要有时间，
你们讲公案呢，我一般我都不插言了。你说公案，我一般不插言。要是有别的事儿，就跟这随便聊聊，不影响你的进度。你看按你的原来的进度安排。
我们这就是个喝茶聊天嘛，就不考没有进度的问题。那欢迎老师下周四来，我们就还是继续这样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挺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嗯。
哦，好，下了啊，好好。
谢谢老师，辛苦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我们下周见。